大家好，我们是随阳随播。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好，那现在呢是礼拜一的早上7点呢，外面下着滂沱大雨哦，台风来了。那我们呢并不是被风雨吵醒的，我们是因为昨天晚上熬夜看了，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第14集，然后觉得不喜欢，睡不着，
而且重点是觉得超级不合理。嗯，
但是呢我觉得以目前为止看到编导的功力呢，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安排了这些不合理的，因为毕竟还有2集嘛，对不对？如果因为其实现在出现的这个梗待会要提到的哦，不需要2集来收尾。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以目前这个编导他们的功力，每一次有纷争出来通常在下一集就会解决，这个步调是很快的，所以即便第14集出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哈，尤其是我们两个非常觉得疑惑的结局哦，但是我们觉得他一定会在第15集就把它处理掉，然后第16集就会是一个收尾。
然后我们就是熬夜之后我们破解出来，其实我们早在7月中第7、第8集的解析里面我们就已经有答案了。
OK，
那我们待会等苏央先就是带大家更新一下13、14集的剧情，然后我们再来揭露我们自己觉得真相是什么。
好，那第13集呢就是延续上一集第12集里面他们拍了全家福那段开始嘛，然后呢也有一些甜蜜的画面啊，但是接着重点呢是精神病院里面有一个叫做刘轩海的病患哦，那他是有这个解离性身份疾患，就是我们俗称的人格分裂的一个病人哦。然后呢他会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就回到他小学时候的自己，大概10岁左右的自己哦。然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从小被妈妈虐待，但是他的爸爸呢却选择袖手旁观，所以导致呢然后甚至后来还把他丢去巫女学校，然后导致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疾病，然后在发病的时候呢就会回到那个时候的人格，然后会很害怕他爸爸来找他。那这一集呢就是他爸爸出现了，但是他爸爸需要换肝，然后他竟然就把那个主意动到了这个女儿身上哦，所以就即便是自己这么对她这么不好，但她却还想要利用她的肝来救自己的命哦。所以这一集就是在讲主要就是透过刘轩海然后来传达父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哦。那刚泰呢就是再度用他暖男的身份呢是先挡在爸爸跟刘轩海之间，然后希望刘轩海不要逃避，而是讲出他心中的话，然后呢这个也让刘轩海得以这个释放他心中的
治愈他心中的一些痛苦。
对，然后呢这个就直接的延续到后来，就是高大焕高文英的爸爸就在这一集呢就过世了。然后但是在过世之前呢当然就是有延续之前的说要不要文英要不要去看他，要不要跟他和解这件事情哦，但是文英却选择了不要。可是呢我们觉得丧礼这件就是他高大焕爸爸走的这件事情处理的还不错，就是他虽然没有在他生前去跟他和解，可是呢他有在回忆中就是想起他爸爸的确有对他很好的一段时光，甚至是启蒙他进入成为童书作家的一个关键点哦。然后最后呢我们在那个丧礼上看到高文英他还是带着刚泰跟上泰出席了丧礼嘛，然后呢他在走的时候下着大雨，他回头看了他就是朝他爸爸的那个坟墓那边看了一眼，然后其实那个表情是他在心中已经跟爸爸和解，但他不需要表现出来给别人看，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跟他爸爸和解，他不需要当着众人的面去到病榻前面握着老爸的手然后跟他说好我原谅你，并不是这样，而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因为他不是原谅他爸爸，他是原谅他自己，就是跟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
童年的自己
对来跟他和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是非常的好。
嗯，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把刘轩海父女的故事然后跟高文英父女的故事并列在一起，其实看得出来就是编剧也希望能够翻转，就是一般来说你知道儒家思想总是会去教化孩子们说哦，不管你的父母怎么样你就是要去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对，原谅他或者是跟他和解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但是我觉得 翻转这件事是很好的，就是本来你被你的父亲就是怎么讲伤心，然后受到那么多的创伤，你本来就不能要求一个正常人能够那么快的去原谅对方。那在他们就是还年轻的时候，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个情绪，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觉得文英最后的心情应该是我虽然无法原谅你对我做过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感谢你对我好的
时刻
的时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其实才是真正的释怀，而不是一定要强迫自己说好我可以原谅，我可以 overlook 你曾经对我不好的地方。我还是会记得，但是我同样的我也会不会抹灭你对我的好，或者说你对我造成的好的影响，我也是会带在身上。就是好坏并存其实就是成长的意义啊。
对，所以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剧情很好啊，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觉得很不满意呢？
好，来了，重点来了。OK， 那大家其实一直以来，尤其是到后面呢，后半开始最大的这个悬疑哦，就是说高文英的妈妈都西才作家到底
是不是还活着？
是不是还活着？然后又到底在盘算着什么？然后第十三集最后的大结尾，竟然就是我们看到都西才。很有可能就是护理长，
不是很有可能，他就是现在他就是故意营造出来这样子。
但就是他就是，但是我们不认为是嘛？
对对对对。
好，就是那我们重讲好了。第十三集的结尾呢，就是剧组要让我们都以为都西才就是护理长。哒啦。
然后为什么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就是因为他以前。一路上他铺太多梗了，
但是你要先让我讲第十四集吗？
哦，好，不好意思，
有要吗？还是你要直接吐槽的？
可以啊，你可以讲第十四集。
OK， 好，那第十四集呢，就是当这个身份被揭露之后，但其实文英还不知道，文英只知道，因为呢，怎么讲，在第十三集的结尾呢，上太的壁画原本呢已经几乎要完成了，但是他还在克服要画蝴蝶这件事嘛，他已经在尝试着自己要画，但是没想到呢，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画了一只蝴蝶。斗大的一只蝴蝶，真的
很
过分，真的如是我也超生气。你小小画一只也就算了，结果你画超大的一只哦。
对，
然后这只蝴蝶，
人家那个壁画可能画几个月的，然后结果你现在
就跟涂鸦，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涂鸦课。
所以搞不好他其实不是因为怕那个蝴蝶，
他
其实是
生气，
对，他
没礼貌，怎么可以涂我画人家的涂鸦呢？真是好。Anyway， 但是那一只蝴蝶呢的造型呢是一个有三对翅膀的蝴蝶，
变态蝴蝶，
就是一直以来前几集呢露出。的伏笔说，刚太上太的妈妈被杀的时候的凶手身上是带着的那个别针，就是这个蝴蝶的造型，三对翅膀的造型。那文英一看到呢，就傻眼了，因为那个胸章呢，就是他妈妈亲手设计的，世界上独一无二，只有一个。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妈妈把刚太跟上太的妈妈杀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完了，那我们的。爱情是否就要这样子无疾而终，也不是无疾而终，是重病而亡了。然后他就很难过的就逃走了哦。好，这是第十三集的结尾。那第十四集呢，当然呢刚太就要想办法去安慰文英嘛，因为他其实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刚太在前几集就已经发现了，然后他也告诉自己说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文英就是文英，妈妈就是妈妈，他们两个之间是不能够因为妈妈做的事情就要女儿来承担，所以他也决定本来是打算要自己扛着这个秘密哦，然后就不要让上太跟刚太知道。但是呢，就是都西才护理长这个角色，他因为他等于是要来复仇嘛，然后呢他就自己揭露了这件事情，透过这个蝴蝶然后来告诉所有的人说，哈，我就是那个都西才，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要来报仇，然后就把所有人弄得天翻地覆、哦、所以呢上太当然也除了自己的壁画被破坏之外，也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一个当年杀他妈妈的人凶手别的那个别针，这一只蝴蝶就是他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害怕的蝴蝶、竟然出现在他的壁画上。那文英当然也是非常的大受打击嘛。可是这个时候呢，当那个院长出差回来之后，他们调了监视器，然后才发现画这个壁画的人竟然就是刚刚提到的护理长。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呢，就是文英 一个人回到家，然后觉得崩溃，就说怎么会是自己的妈妈？然后上太跟刚太就纷纷的
想办法
回到豪宅，然后要安慰他。那这边呢，有一个我蛮喜欢的桥段，就是上太因为前几集一直在铺陈说他长大变，他觉得自己是哥哥，他把文英当成自己的妹妹哦，所以他就有了这个兄长的样子，还亲手的去喂了他吃饭，然后文英当然就是崩溃大哭，那一段其实非常的感人哦，但是也是辛苦的徐瑞芝，真的哭的有点夸张，
对
对，但是那段戏其实拍得很好哈，反正 anyway 呢，就是兄弟俩就开始去安慰文英，可是重点来了，就是这个都西才，也就是高文英的妈妈，也就是护理长，他
好复杂，
对，好
复
杂，
你就直接讲护理长吧。
好，然后护理长呢，他就开始要计划复仇。那这个呢就跟第十四集的童话故事有关系，它叫做手琵琶鱼。
嗯，
那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妈妈，她把她的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哦，就是饭来张口，什么什么
茶来伸手，
茶来伸手。那导致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对，
所以就是有一点思绪不清。
好，然后就是导致这个女儿呢变得是后来手脚都不见了，因为她从来没用过她的手，也没有用过她的脚嘛。那妈妈这个时候才觉醒，说这个也不是觉醒，她就觉得说这个小孩不是自己的完美小孩，而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哦，就是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所以就把他丢进了海里哦，然后导致就是每一次只要有人经过海边，然后风雨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听到那个
哭声，
那个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琵琶鱼，然后就在那边哭说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蛮恐怖的故事哦。好，那所以呢，这个护理长现在就要觉得高文英并不是他心中完美的小孩，为什么呢？因为他谈恋爱了。对，因为就是一直以来他都把这个高文英就是教育的说，啊，你不需要任何的朋友，然后你就是乖乖待在城堡，然后就听我的话，你的头发也一定要留得
很长，
就一定有他心中的样子哦。所以他非常的不喜欢这个女儿要去谈恋爱。
为什么？我觉得以前我妈也是这样对我。
啊，真的吗？
就是我开始要谈恋爱的时候，他就会很暴怒。
好，你不要吓我。
好，你继续。
好，所以呢，反正呢，他现在就要开始他的计划，要毁灭这个他认为不完美的作品，就是他的女儿哦。所以他就要开始出手了。那首先呢，他就是先寄了刚刚讲的这个手跟琵琶鱼的书，
童话书，
对，
嗯，
给了这个文英哦。然后，但他后面想说，这个虽然是你最失败的作品，卖的最不好的作品，
对，
可是却是我最喜欢的，
嗯，
因为等于是他完美的诠释了妈妈的心态，说如果你这个小孩，你这个作品不够好，那我就会直接把你丢掉，把你丢到海里哦。所以他等于是先预告说，好，我现在要来找你了，
嗯，
好，那另外还有，
我发现那个护理长很喜欢做这件事，就是，
到处
预告他
要
做的事情。对对对，他不是也预告给上太说，就是留一个小纸条，
我要来
找你了，这样。嗯，
好，然后呢，欸，看我都忘记我要讲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嗯，好，所以接下来就是都西才他当然就是出手了嘛。然后第一个就是，他就是去找上太，因为刚太跟文英其实都没有跟上太揭露这个很恐惧的一个发现，然后所以呢他就去找了上太，然后就引诱他，然后回到了城堡，然后就应该是把上太弄到昏迷啦，嗯，然后所以呢就以此来威胁刚太说你要回到城堡来找我们。那结果刚太当然就是很害怕文英会出什么事，所以他应该是早早就让那个社长去把文英给骗出来，
代表，
对，就是代表，然后就是
Tabio Nim，
对 Tabio Nim 就去骗文英说，哦，我知道都西才在哪里，然后我也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然后所以就把那个文英给带走，因为刚太为了要保护文英嘛，所以刚太呢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去到了城堡，然后就看到都西才笑得很诡异，然后跟他哥哥倒在沙发上，那所以14集的剧情就走到这边，
对。
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就是诶，好像13、14集都有一些亮点，我们还蛮喜欢的，但是呢我们觉得最不能理解，然后也觉得最不合理的就是护理长等于都西才。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他这样子会推翻掉之前编导所埋下的许多线索，
嗯，
会觉得那以前的很多剧情都是不必要的，都是为了要误导 观众而误导。举例来说，我们这边列了十大项、哦、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譬如说，好，所以意思就是护理长如果根据他的回忆，他在跟高大焕就是在病榻前的高大焕快要死之前，他不是跟高大焕描述说他之前就是为了要折磨高大焕，然后所以来到这间医院、嗯、然后但是也有一段剧情就是显示说护理长他一直跟
在文英的身边，
对，
应该是说要确保他就是会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对，
所以有一段剧情是他卧底到了第一间，你们还记得第一集的那个医院吗？
对，
就是刚泰原本上班的那个医院，然后文英去、
嗯、
去朗读童话的那个，然后就发生了一个病患挟持了他的女儿，然后文英拿刀捅他的那间医院，
对，
竟然就出现了一幕说那个病人后来还是自杀死掉、
嗯、
但是一直都没有讲是什么原因、
嗯、
现在揭晓了是这个护理长呢，他又偷偷的把同一把牛排刀就是在晚上呢穿上了那间医院的这个那个制服、哦、然后跑进了病人的房间里把刀递给他，然后就是挑衅他要自杀，
对，
那这一幕我们就觉得很不合理啊，
就是、
所以那他
没有必要吧，
只是短期的卧底还是说他也在那间医院上班，所以跟刚泰是同事吗？
对，就是有一点不合理，
对，就变成说他要原说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着文英，然后就突然塞了一个哦，他还卧底到刚泰的那间医院，
对，而且如果是这样子，那他是不是一直以来他应该要某种程度他都会去干预文英身边的很多事情才对，
照理来说是，
对，
那不过呢如果这个是真的，也许之后又会合理化很多，就是文英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的残忍哦。
嗯，
但是我们早就知道文英不是那么的残忍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帮文英去解套啦，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有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代表呢出来跟刚泰解释说哦，原来那个都西才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就读医学院的，但是好像读没几年然后就突然放弃然后就离开了、
嗯、
然后我们也觉得这样子交代剧情也有点太方便，
突然怎么都西才就拥有了这个专业的
医学知识
背景，
对
对，
然后而且呢就是那这样子护理长以前一直以来他非常尽忠职守，然后也真的做得很好、
嗯、
然后对病人们就是每一个病人们也都非常关心，
对，
那这件事情不是也很不合理吗？
所以他说他装得很辛苦啊，他如履薄冰啊他自己有讲啊，说我很痛苦，我每天都很痛苦，
那他真的老实说你不得不说他真的蛮用心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那普多兰不是普
玉
兰普玉兰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多余的、
嗯、对，大家还记得就是前几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都西才的一个铁粉叫做普玉兰，那他也是、
嗯、
患有精神疾病然后在这个病院里面的一个病人哦，然后他其实也掀起了非常多的
波澜
比如说他在晚上会、
唱我
亲
爱的
克
莱
门
丁
去刺激高大焕哦，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呢也许他跟这个护理长其实是有串通是有沟通好的，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
是，但是那普玉兰又去哪里，
就会变成那你有必要说透过普玉兰来做这件事情吗？护理长可以自己去唱这首歌啊，
对，
然后还不会有人来怀疑，
对
对不
对，
对，
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那个就是之前文英不是有曾经做梦有梦过说他妈妈是在水中然后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妈妈是死在地下室中，所以就等于是有两个死亡的场景那这件事情也不太合理。
第十三集里面就有演到那个高大焕在家里看到了那个都西才心情很好的在唱歌，然后刚好呢新闻就播说有发生一个命案，就是刚泰跟上泰的妈妈死掉哦，然后他就质问说，因为刚泰跟上泰妈妈应该就是他们家的新帮佣然后就讲说怎么他们家的帮佣也不见了，然后刚好就有一个凶杀案的新闻所以他就直接联想到说那可能就是都西才把这个帮佣也就是文英跟上刚泰跟上泰的妈妈杀死了然后他就觉得哇自己的老婆实在太恐怖，所以就两个人就动手打架，然后不小心把都西才推下楼摔死了至少当下是头破血流啦就有这么一段回忆，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在想说，所以文英会联想到说他妈妈其实是沉到水里面，是因为他后来知道他爸爸说他去钓鱼还是什么的然后所以就自己脑补了那个情节画面，
但是画面有一段是他就是某一个行李箱被 推进湖里沉下去的画面，但是没有那个没有讲说是高大焕的回忆还是是高文英的幻想，就没有讲。
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前面一直在那边讲多利恐龙是继母的故事、嗯、就是多利妈妈其实是继母的故事，那我们觉得这样子也不太合理啦、嗯、所以呢总结以上我们觉得其实真相应该不是这样、
嗯、
那我们在七月中的时候做第七第八集的解析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讲中了那个真相，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警告大家说如果你不想要知道后面十五十六集的剧情走向的话，
但是这是我们的预测啊，可能会不准啊。
哦好吧，我很有自信啊，
对对，
我很有自信我们很准。
好 那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咯、
嗯、
其实真正的真相就是文英有两个妈妈，
嗯，
也就是我们在第七第八集里面曾经讲过的，就是那时候高大焕不是有讲了一首歌 Oh My Darling Clementine， 就是我亲爱的
克
莱门丁吗？然后他说这首歌呢是他妻子在哄文英睡觉的时候都会哼的一首民谣，然后我们那时候在七八集的解析的时候我们就还特别去找那首歌的歌词、
嗯、
然后来做解析，那歌词里面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在唱歌的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矿工女儿的情人、
嗯、
然后他就讲说哦，有一个矿工女儿就是的女儿很漂亮然后我很爱她，但是某一天呢他那个女儿就直接跌到水里面，然后呢可是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就失去了我的 Clementine， 然后所以我很想念她，可是呢我后来还是亲了她的妹妹、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居然他
移情别恋，
对，他情人死掉然后他居然还可能娶了他妹妹、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听这个故事就觉得很诡异，因为他等于就是讲说有一对姐妹的概念，那再加上呢就是我们觉得文英对妈妈的情感其实是蛮复杂的，
对，
就是你会发现之前文英不是有曾经被另外一个病人说哦他是他妈妈回来了，然后文英其实那个当下他是非常期待他妈妈回来、
嗯、
然后他其实是向往的，是有那种如沐之情的，
对，
然后在文英他喝有一次喝醉酒，他不是就是要骗那个钢太上床的那一次吗？然后他不是喝醉酒的时候有跟钢太讲说其实就算我妈妈怎么样对我但是她还是我妈妈、
嗯、
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再加上就是高大焕以前在回忆他老婆的时候也有曾经讲过说我老婆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优雅、
嗯、
然后非常的温柔，对，知性，那我们觉得他怎样都跟文英就是回忆中的那个可怕的妈妈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
当然有可能就是解离性人格、
哦、你说人格分裂吗？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套回因为是精神病 的这个主题嘛，
好 maybe、嗯、但是我要讲我还有更强烈的那个就是证据哦，就是有两个证据，第一个呢就是在第十三集的时候其实高大焕他跟高文英其实有讲过一个睡前故事，
嗯，
然后那个故事呢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从前有一个出生，对，然后有一个出生在就是城堡里面的一个公主，然后国王非常疼爱这个公主，所以他就为了要庆生他就准备了，他好像邀请了十几个
party，
对，然后十几个魔法师要来参加这个 party， 但是呢有一个魔法师他没有被受邀，
邪恶的魔法师没有受邀，
对、嗯、然后所以呢他可能就发怒了，然后就来到了，这怎么听起来跟那个黑魔女的故事
搞不好是同一个故事啊，对，但是 anyway、
哦
就是说有人没有受邀来庆祝公主的
诞生，就是边缘人的概念、啊、
对，然后他就很不爽，然后就要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结束就没有讲了，
对、嗯、对，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就是他有在铺一个梗、
嗯、
否则他不会莫名其妙要讲那个故事，
对，
就是开始先铺一个梗说有一个边缘人然后他被排挤了、嗯、然后所以他很不爽，好，我们先记得这件事，然后再来呢就是第十三集里面还讲了文英还讲了一个说他很讨厌他爸爸是因为有一个韩国的民谣故事叫做蔷花红莲传，
嗯，
然后呢这个蔷花红莲传它里面
它是第十三集的标题
哦、oh, OK、
嗯、
然后它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继母害死了两个他的
小孩，
对，小孩的故事，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蔷花红莲传大概在讲什么，就是呢一个继母呢他为了要就是等于是 就是让她老公就是专心只爱她一个，然后所以她就去虐待前妻所生的两姐妹。
嗯，
然后她怎么害呢？她就是让就是她去找一只死老鼠，然后就泡在血水里面，然后所以呢她就把这个整只的那个老鼠的尸体然后放在她女儿的那个就是床上，然后结果就骗她老公说你看你女儿多么不检点，她居然未婚生子，
哦，
然后居然还在她床上，
嗯，
然后所以呢就离间了这个父女关系，
嗯，
然后所以老公当然就是就开始远离她的
小孩，
对姐妹，然后后来呢这个继母呢她又设计然后让这个大女儿死掉，就是头就是掉到湖里面死掉，
嗯，
然后接着他这个掉到湖里面的这个女儿呢就托梦给他的妹妹说妹妹你要非常小心继母哦，她也会害你，
对，
然后结果没想到那个妹妹就是久而久之就是被这个就是继母给
洗脑了，
对，然后也被他怎么讲就是虐待，然后最后这个妹妹就决定自杀了，
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讲说就是觉得这两个故事会支援我们的这个推测呢，
嗯，
就是其实他不断强调的有继母这个概念，
对，
多利的
妈妈也是继母，
对，嗯，然后而且还是护理长去跟就是护理长那时候不是为了安慰上太，
对，带了一只大恐龙去，
对对，嗯，然后还提示就是上太讲说啊那为什么会就是他们
不同物种怎么会是，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上太就讲说哦因为他是继母啊，
嗯，
然后那时候护理长的表情也很奇怪，
嗯，
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上太还特别讲说其实继母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呀，就是其实也有很好的继母，像多利的妈妈就是，
嗯，
那时候护理长的表情也很诡异，就是这是我们后来再回去看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继母的概念不断出现，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两姐妹的概念也不断出现，
嗯，
那我们不觉得会是文英有另外一个姐姐还是妹妹啊，因为这实在是太天马行空
了，而是都西才有另外一个姐姐或是妹妹，
对，
嗯，
然后我们自己猜测他们可能是双胞胎，
所以文英才会分不清楚谁是谁，
对，然后呢我们暂且说都西才可能是姐姐好了，然后那个就是护理长是妹妹，然后护理长呢他可能就是在都西才她去就是嫁给高大焕之后然后住到城堡里面然后又怀孕了然后过得很美满的生活，
嗯，
然后她可能是嫉妒她姐姐，
对，
然后所以呢她有可能是在文英出生之后的那个生日宴会 party 上面，
嗯，
可能没有受邀，
对，
就是跟那个邪恶的魔法师一样，然后所以她就决定要报复她姐姐，
嗯，
所以她那时候可能就开始计划说她要去到就是城堡里面然后假装说哦我帮你照顾小孩啊，因为你那么忙，
嗯，
你是作家嘛，所以你可能要到处有什么签书会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所以呢她可能就是就是假借这样子的好意，然后结果开始影响文英，
嗯，
所以他有可能在照顾文英的过程中他就把他自己带入了刚刚念的那个琵琶鱼的故事里面，他就觉得他一口一口喂这个小孩子，然后最后这个小孩子也很没有用，就是可能不听他的话，
嗯，
所以他才会把文英当成他自己的亲生孩子，
对，
然后二方面呢就是刚刚不是讲那个蔷花与红莲的故事是有就是后母去离间这个丈夫嘛，
嗯，
然后跟他的小孩去就是等于是有距离嘛，然后所以我们在猜测也是护理长他就去跟高大焕可能讲了一些他女儿不好的事情，
对，
就是讲高文英有什么什么状况，然后所以就让高大焕开始跟他女儿越来越有距离，所以他就曾经只是念一本童话故事书给他女儿听而已，
嗯，
就之后可能就跟他女儿就开始有距离了，
对，因为他也患了脑瘤嘛，
对，然后所以他可能就开始思绪不清了，
嗯，
然后再加上可能是都西才他去参加很多的签书会，然后也变得很成功，
嗯，
所以那时候这个护理长他就有机会去介入，然后有可能他去欺骗了就是高大焕说就是都西才杀了那个看护也就是上太的妈妈，
嗯，没有，他一定是假扮成他的妈妈然后去杀死那个，
其实他也不用假扮啊，我自己猜测他们应该是双胞胎，
嗯，对，
然后
反正就是他，
嗯，
他让因为他杀死了护理长杀死了刚太跟上太的妈妈，
对，
然后但是高大焕误以为护理长是都西才，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因为那时候第十三集在演的时候，就是剧情先交代高大焕得了脑瘤，然后他很失忆的去喝酒，
对，
然后所以已经是在情就是意识不清楚的，
又生病又喝醉的情况
之下，对对，然后有可能那时候护理长已经把他姐姐处理掉，还是说他姐姐还在签书会还没有回家，所以护理长他就假扮成他姐姐的模样，就穿睡衣然后在那边擦指甲油嘛，
对，
然后可能就这样子去欺骗高大焕说人就是我杀的怎么样，然后所以就让高大焕他出手把人推到楼下。那至于被推到楼下的、
啊、我知道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的确他那个时候是护理长先被攻击然后摔下来，但是没有死嘛，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姐姐回来了，
有可能，
然后他就把姐姐打昏了，就他可能要救自己嘛，
对，
要救妹妹，然后他就把姐姐打昏了，然后让姐姐留在地下室里面，所以最后那个高大焕才会把都西才淹死，然后护理长才逃走。
对，因为等于是高大焕就觉得很诡异啊，因为我明明不是把他推下楼然后拖到那个地下室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又没事，然后所以他可能有可能是那个护理长已经先把他姐姐拖走了，然后所以高大焕才会，你还记得高大焕那时候他在医院曾经有要拿那一本书，就是他老婆，
你总是慢了人家一步，
对，所以有可能他其实有赶去地下室，然后我不知道 somehow 就是那个护理长把都西才给弄走了，就等于是没有尸体了，
对，
那所以才会一直大家一直在那边传言说哦，都西才好像有死又好像没死，因为没有找到尸体。
OK，
但是
那反正呢我们的推论就是，因为我觉得再这样讲下去会没完没了。
OK，
对，我们的推论呢就是都西才有一个妹妹就是护理长，
对，
然后呢当年都西才的确是死掉了，然后护理长是有假冒都西才，
对，
然后所以才会让文英觉得他妈妈很不好，然后才会让高大焕觉得是怪物，因为是护理长杀死了文英跟上太跟刚太的妈妈，
对，对，然后我们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要揭露这个事实，就是都西才其实是好人，就是他并没有杀他，并不是凶手，然后真正的凶手是那个坏心的妹妹，
所以就帮文英跟刚太解套了，
对，然后可能也没有所谓就是上太跟刚太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这件事情，
okay, okay,
就是他们可能想要单纯化这个，
是
因为毕竟只剩下两集的时间了，所以应该不会这么的夸张。
okay, okay,
对，
然后但是重点是院长有一个伏笔，
就
他最后不是找了警察来吗，
对，
然后现在我们再梳理一下，还飘在外面的线头，
对，
第一个当然就是蒲玉兰，
对，
还没有找到下落嘛，然后再来就是第十四集的结尾的时候，院长找了警察，来病院里面，那我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觉得应该是刚太他在去到城堡要救他哥哥的时候，院长应该早就安排好警察在埋伏，
对，
然后可能就是故意要诱导说，就是让护理长他出手攻击，所以他们就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去直接抓他，
哦，
就是等于是现行犯的概念，
会不会他又反过来是要利用蒲玉兰，因为蒲玉兰是铁粉嘛，对，然后现在刚好讲到说他的小说要出版，最后一集完结篇要出版那个消息，蒲玉兰一定会出现，因为是铁粉的关系，然后他有没有可能发现说，要么就是他发现都西才没死，要么就是发现都西才被护理长杀死，都有可能会刺激他，然后所以有没有可能最后是蒲玉兰跟护理长来一个大
对
决，不然我觉得蒲玉兰真的是这个角色太奇怪了，
对，
就是出来
啊，我觉得合理，因为等于伤透他的心嘛，
对，
因为等于他是被玩弄的一个，有可能之前就是你还记得刚才那时候不是从那个蒲玉兰的那个 locker 里面收出来很多就是写着红字的纸条，但是都被划掉嘛，我觉得那个线也是还没有被补上，所以有可能他那些纸条是护理长写给蒲玉兰的，然后让蒲玉兰误以为都西才还活着，所以他的偶像，
是是是，
他的偶像还活着，然后给他很多指示，要他去做 A 做 B， 那他可能就乖乖去做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护理长才会讲说，就是 朴玉兰不会回来啦、嗯、有可能他
已经把他处理掉
了，对，他已经就是知道他下落还是怎么样。
OK，
那我觉得这样子梳理下来应该才会比较合理，就等于是之前的所有有关继母的暗示、
嗯、
所有有关两姐妹的暗示、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哦我知道了、嗯、我刚突然想到应该就是护理长利用朴玉兰先出手做了很多代替他，因为他自己不用出面，
对对对，白手套、啊、
然后呢对然后呢、嗯、他就把他处理掉了，
对，
护理长把朴玉兰处理掉，因为他怎么讲他不会回来，然后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床位让出来，
对，
也就是说但是朴玉兰一定没有死，
对，
然后他会再回来要报仇，
对，
所以他跟都西才就是他跟护理长之间
会有 conflict
大对决，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样子才会合理化、啊、
就让两个坏人就是自相残杀，
对，
就不会有 collateral damage，
对 对, 对对对，
不会伤到其他人。
可是我必须说如果是真的按照我们两个的假设这样子去发展，因为其实我们七八集就已经讲到有两姐妹这件事情了、
嗯、
那时候我们预测有两姐妹这件事情其实是觉得还蛮巧妙的，
对，
就是他要就等于这样也合理化，就是就是不是亲生的妈妈就是对女儿的那个执念跟控制好像比较合理。但是其实我们后来又想一想，我觉得假设他又是把就是最后那个罪都是在一个精神病犯身上、
哦、
然后或者是又是在一个继母身上，就我觉得好像这出他等于是把这出剧本来利益良善想要去扭转社会大家对于精神病的一个误解或者是偏见、
嗯、
他等于又全部套回来了，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他
最后摧毁了自己建立的，
对，他最后还是让大魔王就是一个精神病犯，然后就是一个继母，就是一个嫉妒姐姐的、
嗯、
然后他自己得不到任何东西，所以他就会做出这些、
嗯、
泯灭人性的所有事情、
嗯、
我觉得这太方便了，
希望不要了。所以以上都是我们的粗浅的推测，我们还是期望编导能够在最后两集呢把这一切都做一个完美的收尾。如果想要知道结局的话呢，本周将迎来完结篇，好，那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解析跟影评推出，所以大家请密切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咯。好，那我们要去补眠了，拜拜
拜拜。